大家能看见哈？哎，还没有。我为什么 share 不出来？
你没有体验吧？
好吧。
体验了，那我来体验吧。
你没法试，你要是
能
share，
看
我要
到
把。对。
我看到神祝福的婚姻吗，朱老师？
就大家在网上能看见是吧？
哎，
哦，
但
等一
是那
下，
个
等一下，我这边有问题，
郑鹏这儿没有是吧？
我这边有问题，等一下啊。
不是不是，你
可以看见，
这不是，是我这
看
个。
得见，share 的东西，但看不见助理的脸，看
我，
到，
但是曾鹏那里没
现
有。
在看到现场啊，
等一下啊，
哎
我要
对
放
对
上
对，
去。等一下，就是，
哎对，要曾鹏要放上去，因为现场的大家看不见。
好了，
哦，可以了哈，
啊，
我。
都看到了。
好，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也是通过这个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也是跟我们这个周五查考了一下启示录17章有点关系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当前的社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神对婚姻的祝福其实是在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创世纪我们第二章18节到24节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在这里而且这个包括了婚姻的蓝图、目的。以及这个婚姻的准则全部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是非常的全面，面面俱到由神的观点出发，为我们人准备了一切的安排和美好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可以跟我一起来念，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一段。创世纪第二章18到24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同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一个祷告。天的主天父，真是感谢你希望我们在今天看这一节的圣经，主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真是主，我们也看到神你对婚姻的祝福你也对我们人在这个世上。一切的生活这样的祝福，真是主就让我们通过这一节圣经理解你的美意，理解你对我们人这样的一个眷顾，真是我们何等的渺小，你还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我们的罪，真是实施了无数的救赎，以至于神的儿子耶稣亲自来到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盖我们的罪。主啊，真是愿我们用新约的圣经的这样一个救赎也愿我们真是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 新约的 教导以及保罗弟兄啊也对婚姻的啊这样的一个阐述啊，真是主啊让我们在啊这件事情上啊能够啊由你而得胜啊，这是让我们在主里面看清这个世界的运行，看清这个世俗的世界啊在运行的一个机制啊，这是让我们在此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世纪啊第二章的这个对婚姻的这个啊教导是啊美好的。那么这个天造了男人啊，就是亚当啊。那么造完亚当以后呢用什么来造女人呢？而且是需要两个人是相互的协助来什么管理这个世界啊，这个所有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啊，全部来管理。所以造的这个女人目的是让这个男人可以有一个帮助，而且两个人要啊合二为一体啊。所以这个造的时候是用肋骨啊。所以肋骨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保护心脏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也没有说用头骨脏，也没有用脚趾骨脏啊，用肋骨。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神啊造男造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良苦的这个用心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时候婚姻可以看到啊这个。圣经上所讲的是非常的准确哈。那么24节这个是啊非常的很重要。那么对我们的华人这个观点来讲呢，不太有符合，但是非常符合婚姻的情况啊，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这个是挺重要。我们中国是说，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应该是子女结婚了以后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这个天伦之乐，就大家都在一起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些的文化，在当时可能住房啊，或者是条件不够有满，所以最好一家人在一起。但是呢，就在一起的时候啊，华人有比较多的婆媳关系啊有问题。所以会出来很多的这问题啊。那么所以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断了，我们长大成人了以后要断了啊。其实这个现在在国内啊，非常多的小夫妻啊没有断了，没断了这个虽然住是现在都是有条件了，可以买在不同的这个 apartment 去住，但是呢这个吃饭啊，从吃早饭就开始啊，跟父母一起啊，父母要从烧早饭、烧午饭再到烧晚饭，接孩子送孩子啊，这个全部都在一起，所以没有这个断奶的情况。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其实哈，那么华人的这个文化里婆媳关系一个主要的问题来源就是这个父母或者这个妈妈就比较多啊，妈宝比较多啊，这个妈妈呢就跟妻子争夺这个经常有个笑话，说跟这个先生说，你妈妈跟你太太掉河里了，先救谁啊？你先救谁啊？那么这个答案你选了都不对啊，选了谁必得罪另外一方啊，所以这很多的时候啊，只能模棱两可都不回答。但是按照圣经，先救谁？按照圣经，肯定先救妻子。那这话呢，不能这么说，是不是？话最好怎么说呢？当然是先救妻子，但是一定连妈一起救。啊，是吧？这个说话要灵巧，像蛇一样，或者是像兔子一样，要 做父母的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完成的是托管给我们的产业，让他一生能够行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一生跟随着的时候，我们就很安心了，因为他是神的产业，是托管给我们，不是我们的财务啊，我们不能拥有它，我们可以生一个，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怎么样去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行动、啊、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当前的这个妈宝这个孩子到最后是怎么样，这个现在这个立法已经拖延到25岁以后了，这个拖延到25岁，妈宝太厉害，这个到25岁以后突然就反省，不能再当妈宝、要脱离他的控制、所以这个会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最后25节、说明了人类这个交流沟通的最高级。当时没有衣服是吧，赤身露体，不知道羞耻。现在如果你是夫妻在一起的话，赤身露体你会羞耻吗？不会。你跟别人在一起是会羞耻吗？有可能。啊，比如说在公共的这个澡堂里面，会不舒服啊。现在就大家这个自家的淋浴都有了，到公共的澡堂里面会不舒服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所创造的在圣经的一开始，其实给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当然，这个保罗后来给我们又有怎么样，有补充啊。如果你结婚了，要遵循创世纪18章25节哈。如果你能够一个人那你是这个能够经过的话，那你是谁祝福谁的平安。所以保罗这一生是没有结婚，但是保罗是神中的器皿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这个世界啊，可以看到我们礼拜五也有比较多的讨论，我们讨论到11点啊，到十一点钟，关于这个世界啊，关于这个就是巴比伦和大隐妇。还有这样的整个一个兽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情况在。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就慢慢的二战以后这个人口有急剧的爆发，这个爆发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但是问题是这个二战以后现在我们达到一个冰点啊，这个结婚少，离婚多啊。这个数据是中国啊，你可以看到怎么样？这个88年的时候啊，你可以算一下这个离婚率是多少啊？1.2除16.6啊，就是16.6%结婚率啊，然后1.2%的离婚率啊，1988年。到这个他就统计这个表格就统计到2017年啊，3.2除7.7，对大家算接近有50%啊，接近有50%啊，所以这个情况在这里。那美国怎么样呢？美国的数据更多了啊，因为它这个比较全面，它更多，144年的一个情况的话，它是结婚率也是这样。那么离婚率可以看到在当前的时候是接近于60%，是接近于这60%。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的情况有发生的一些情况是什么，主要是战乱，经济的萧条啊，当然这个美国的饥荒好像还没有吧，没有产生过有饥荒的事情，但是有战争，可以看到这个二战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定，然后一直到这个一战以后，然后是这个 Great Depression 啊，这个1920年一直有10年的这个 Great 结婚率就下降。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就败了，大概就结婚率就升高。那 随后的有下降，那个有升高，升高的那个顶值你可以看到1973年75年的时候又一个顶，那个是当时的 oil crisis， 整个的经济的这个通膨 depression。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婚率跟这个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战争啊受到这个影响。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在走低啊，从70年代80年代以后不停的在走低。那离婚率虽然有在走低，但是维持在离婚率的将近 50%。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世界啊。那你说这个是天国吗？这肯定不是啊，这个是世界这个情况在。那么中国这个也包括这个结婚晚了啊，结婚比较晚。这个数据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是从05年到18年。那这个最底下的这个蓝颜色的这个蓝颜色的这个那么这个是原来的这个20岁到24岁。这个区间的人，你可以看到在这个2010年以前，这部分的人占主要。那么以后呢，就变成了25岁到29岁，这个成年人的话，占主要。所以这个结婚年龄晚了结婚年龄晚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全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图，它画了一个热力图，一个热力图。热力图你可以看到蓝颜色啊，这个出生率非常非常少，这个紫颜色是出生率高，少的有多少呢？大概这是一个出生率一个。那么这个出生率的话，可以达到将近7到8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少的是看有这几个韩国台湾是全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里面比较好的这个国家里面富有国家里最少。那么当然欧洲是吧，这个欧洲那么如果是在二左右的当然是由美国，那中国已经掉到了1.5，那么这个地方是如果是少的这部分，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我们列出来，那台湾一个，这是对这个平均的生育的一个，韩国1.2。这个泰国厉害，你看泰国也不发达，怎么会就这么少啊？然后下面是这个波兰呐，日本是1.3这样的一个情况呗。那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地区大部分在非洲这一块，在非洲这一块。那这个南非也还比较高，南非。也说这个比较穷的这个国家好像是有尼日尔啊，有这样的索马里有阿富汗的这个基本上有安哥拉，基本上是在这个，你们可以说他们比较穷，他们有宗教的这个比较盛行，所以他们呢成本不多。它上升率就比较高但是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这个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快速的一个老龄化，那么而且这个青年人的负担就更大，青年人的这负担就变得更大，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变成了一个道理型。所以这个时候呢青年人要work longer time 或者是 work 更多，那么来产生足够的社会的财富来保障这个养老金啊。那么这个是中国这个出生率的图啊，也可以看到这里面从这个49年啊，大陆这个解放以后这个情况的，我们看到一个 dip 啊，这个 dip 是1961年。1961年的时候饥荒，那么饥荒的话，那肯定这个所有的都变得都非常低啊。那出生的人口当时是1200万不到啊，1200万。那么后面在这个文革的时候，由于这个毛主席这个毛泽东说越生越光荣，这个产生了这个极大的一个增长。那么一直到这个79年，那邓小平从75年以后吧，那个时候说要计划要生育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下来。那么改革开放时候有下来的，后面一直在走低啊。那么这个数据到了2019年，可以看到还是1000多万出生的新生儿，1000多万。那么2020年说的，2020年疫情，哎，这个数据有1003万，1003万，这个数据怎么样？比那个1961年大饥荒还要低。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疫情啊，疫情啊，下面可能会回来一点啊，特别是上海也开放会回来一点。那么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前一段讲过这个百利鼠是老鼠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啊，这个乌托邦是70几年。这个 professor John Calhoun 在 Maryland， 用 Maryland 他做的实验，用了一家农场的一个房子，造了这么一个天谷啊，一个老鼠天谷，一个老鼠天谷，从8只老鼠啊，4对，4公4母开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population 啊，那么造的这个 apartment， 给他们造的这样一个帝国的一个 universe apartment。最多食品和空间可以容纳6800个老鼠，这个地方可以容纳6800个老鼠，所以他们如果一直不停的在繁殖，超过6800以后，他们可能要碰到生存的危机了。但是这个有趣的事情是这个，下面呢，红坐标呢是天数，你看到这个老鼠的这个量，哎，就从大概将近100多天以后就开始。线性的增长很快啊，在1年多一点的时候增长到了2000只，2000只老鼠以后怎么样？基本上不怎么增长，不增长的这一段发现老鼠有许多的奇怪的行为啊，这个有母老鼠呢产生了会咬小老鼠，刚生出来的小老鼠它就去咬。他去养，所以呢，这个是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么公老鼠变成伪利鼠，天天是梳毛打扮啊，这个没兴趣交配。那么在将近700天，670-680天以后，发生了一个急剧的一个 population 的低谷。这个下降的线比这个上升线还陡峭，下降的线比上升线还陡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曾经想去挽救这批的这老鼠，所以呢，他们就把一些的这个老鼠从这个房间里面救出来以后，把它跟别的一些健康没有这个 population 不是在下降的这些老鼠放在一起。这个 population 还是不讲，所以这些凡是从这个25以 就拿出来的这个我全部的自愿老大的死磕死了，即使是跟这一群失败的这种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人的一个实验的器嘛，在这个七几年做完了这个实验以后，大家也没有去多管，就放在那做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战争，没有争斗，啊，没有战乱，啊，没有疾病，而且是完全足够的食品和这个空间，25号的实验，这 universe 就在一片平静和安详中停了，连同了消亡。那么这个是老鼠的行为，所以说如果是你打破了这个老鼠的这个 colonial 的一些的职责以后，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有的老鼠像公老鼠要负责警卫啊，然后要负责这个存食物啊，或者是有很多，它这个都不需要，所以它变成了 self-centered， 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够。那么这个和我们的人类的有没有类似呢？当然老鼠是不会有信仰，老鼠也不会有这个高级的思想，说哎 what's wrong with us， 但是我人会啊，人会有很多的思想。所以这个你也可以看到现在中国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题目，在全世界在中国的话，我记得有人做了视频以后，比较一波半到了各种的这个批评啊。那么我就随便选，我们看看世人的看法是什么，那就是一般世人对我们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看见是，他说哎有污点。第一点呢是一个人活着很自在，看看我们爸妈的婚姻呢，哎呀，不结婚也行，现在有很多事做，可以上班，可以用手机，可以回家看看这个看电视也好，看电脑都好，或者是在没事的找朋友去打打这个羽毛球，还帮爸妈得了这个羽球双打金牌，哈，可以。他日子过得也挺好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还有人分析说，哎呀，结婚的压力很大，特别在中国啊，可能在西方可能还好一点吧，只要租个房子就可以了，对吧？哎，中国不对，中国一定要买个房。哎，现在这个买房的房价啊，如果在一线城市，上海、深圳这样，你活到100岁不吃不喝，大概是这样。不吃不喝，一活到100岁，我挣的钱，我怎么买这个房？如果没有爸妈来资助，如果没有别人来资助，我买不起。所以呢，也是造成一个压力啊，他买房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这个教育这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啊。那你说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做护士。哎，现在你如果没有护士的学历啊，哎，那就不用提了，对吧？这个你到哪里想做都做不了啊。你如果比如说，哎，我想教幼儿园啊，教幼儿园这个做保姆嘛，这个我看看这个像托儿所，哎，坏了，你没有这个师范学院的一个学历，哎，不让去啊。人家有学历的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你这个没学历的，哎，你不要，就直接就不要。所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读书。我也说，我问我儿子，我说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哎，拿文凭啊，不然的话找不到工作啊。哎，这是这个世界设的一个怎么样？设的一个局呀。以前我记得，如果是早年的时候，像这种工作的话，你不需要啥学历的，你愿意的话，只要经过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做了，是不是？现在不对了，要学历。那特别是这个现在读博士的， 读完出来怎么样？三十了啊，特别读医学的，读医学的读博士出来三十了。哎呀，如果还要想这个做博后的话，坏，又做五年 ，at least 五年啊，就博后三十五了，这是不是？所以我们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教育，这个社会把你怎么样？把你就框在一个圈子里面。特别像女生的话，这个现在数读的好，大部分是女生。我以前也讲过，全世界啊，数读的好是女生。当然这个尖子里面是有男生，但是 average 男生数读的比女生差。所以现在这个 graduate school 啊，我看啊，无论是中国、泰国、美国、欧洲都是这样 ，girl， 因为他们怎么，他们还算听话，他们可以听话，可以听。愿意来教会的也是女生多啊，看到啊，所以他们就不停的去读书去了，读了书以后，然后就需要双薪才可以能养家啊，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变化啊，并且呢，大家更独立了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更独立了。那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那中国是全世界女生最勤劳的，中国的女生这个工作的啊 rate 76%的女生都工作，那你说美国是多少？印度是全世界女生工作最少啊，所以女生的地位在印度最低。他们25%都不到啊，基本上都在家里是 housewife， 所以大家越来越是觉得自己怎么样？我需要工作啊，我需要有我的社会地位啊，我需要去维持，那又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啊，再加上社会的过度的开放啊，那么诱惑就越来越大。哎，我能去多赚点钱呐、啊？你看我这个房贷呀、啊，要对吧？活到100岁不吃不喝、啊。对不对？那妈妈如果不工作，我怎么一家人搞定？这样的诱惑，那说的对不对呢？但是怎么样呢？无解。用道理说无解，按照世人的观点，无解这个怎么办？那么，这个2020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本书啊。问题在哪？大家有没有透过这些现象看本质的问题？这本书是 Philip Jenkins、啊、他是 Penn State 的一个 professor、啊、20年的时候写的一本书叫 Fertility、啊、这个给大家一个新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Fertility 和 Faith， 我们这个生育率那么低，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我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啊。他讲的一个概括成一句话，一个问题就是生育率走低和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以及建制宗教的衰微有极大的相关性啊，有极大的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呢？大家越世俗化，生育率低。大家如果是建制宗教的这个衰微走弱，哎，这个生育率越来越降低，然后就变成什么？变得跟老鼠一样。那得人比老鼠聪明多了，我们怎么会变得跟老鼠一样？别，在这一点上跟老鼠我们没聪明有多少啊，我们没聪明有多少啊。所以有的时候是人是很可怜。所以我们比这个没聪明是有多少。那么同时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生育率走低反过来影响这个各种宗教的发展，是一个互动啊。那么这个互动是什么呢？是一个 negative vicious cycle， 这个负面的一个不断每况愈下的情况啊，不是说这个建制宗教的越来越衰微，我们人类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啊，这个什么都很好啊，不对。如果是建制宗教越来越差，世俗化越来越强，我们 们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这个是他所讲的观点。那么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是我以前有讲过，这个美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国家，美国的 GDP 是全世界最高，宗教信仰也不同，他宗教信仰他百分之超过50%的人啊相信上帝，可以说是基督教。繁荣的从 罗马那个时候政教合一以后，你可以说它繁荣吧，但是欧洲的话，这个信仰基督教多少，绝对在20%以下。法国、德国啊，这个英国基本上在20%啊。这个你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教堂，那个 cathedral 很辉煌，但怎么样呢？只是大家参观。真正做礼拜的有几个人呢？没有。然后做礼拜的人，你进去一看，全是老头子老太太，青年人没有。啊，这是啊，挺可怕的东西。啊，我去了以后，跟我啊比我年长有几岁的，我也跟他有交流，他是基督徒，他是这个在法国这南方的一个 professor。他说现在没有办法，青年人零 zero。Would go to church， 这是在欧洲的比较奇怪的，所以美国你看也经历这样。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Great Depression 怎么样啊？这个 Fewer babies 啊，那么这个二战以后啊 ，baby boom 啊，然后到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又 depression。哎，在下面你说那我们应该要回来吧？哎，不对，越来越低，比这个 Great Depression 比这个还低啊！那你说不对啊，美国是这样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低呢？那么这个也是从欧洲的这个这个来发展起来这事情。那么50年代的时候啊，欧洲的这个 Baby Boom， 平均每位妇女是3个孩子啊，有可能更多。那60年代开始就下降了，这个数字一直下降到80年代1.3，啊，那么在一个非常就可以说传统信仰的这个欧洲这个国家，也的大概是1.7，跟美国差不多，啊，那么现在中国跌到有多少了呢？中国已经跌到一刚出头一点，大陆啊，这个台湾才跟左右，所以这个是啊，那么。所以这个看到生育率下降有一个普遍的一个相关性，它就是建立生育的衰落。那么有些国家的这个建立宗教，比如像政法啊，那个到德国到法国这些教堂在哪里？在里面没有人，只有什么游客啊，就有游客大家去参观一下。那么再加上这些这个公众道德观的集体的变迁。那么全民公投，那你说公投大家的意愿会怎么样？哎，公投会公投出来，避孕啊、堕胎啊、同性恋啊、安乐死啊，全部都合法，全部都合法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不能说，这个大家的投票是最正确的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神的旨意是最正确的。啊，大家的投票都不见得都正确。那么全球的变化啊，那你说哎，这个是特点吗？这个是可能欧洲开始，美国这个，然后社会越发展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对啊，它这个由欧洲领先的这种变革，是在这个政教合一以后的一个变革是什么？是一个世俗化场，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世俗化、一个民粹的场。潮流，这个欧洲只是一个宏大的这个全球潮流的先锋啊。那么从这个70年代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变化你可以看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啊，天主教是非常的发达的这地方，怎么样？从生育率每位女性平均7个孩子跌到了2.2啊，越南6.4下降到1.9。 印尼 5.4 到 2.3， 印度也下降到 2.3、啊、那么韩国呢从 4.5、啊、急剧到 1.5、啊、不用搞计划生存率 absolute 1.5、啊、一个吧、啊、一个吧。那么印度、啊、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啊、大省、啊、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旁遮普、啊、西孟加拉这些大邦怎么样？二点一，或者是更低啊，比丹麦还要低。那么你说呢？穆斯林的国家，伊朗啊，咱们看一下那个伊朗。伊朗从开始的这个啊6.5平均，那么今天这个数字在1.7以下啊，在1.7以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在。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查了一下这个启示录 啊这个第17章，我是下个礼拜带第18章来继续再查，继续再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啊、老约翰看到的福音两个城市啊，一个城市是巴比伦啊，是新耶路撒冷。代表世界的组成，那么有两个人来代表，两个女人来代表，一个是大淫妇，一个是第18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幸福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这个到底这个大巴比伦还有这个兽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淫妇所做的这个7头19兽是。所以我可以仔细我想一下，这个老约翰在当时启示录写在了公元1世纪，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变迁，但是他通过当时世界上没有新东西，通过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一段的经历，犹太人的摩西带出埃及这个经历，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老约翰怎么样？非常有预见性，老约翰非常有这个预见性。那么这里啊，这个比喻性非常非常强啊，我们这个一下子看不懂啊，什么大巴比啊、大淫妇啊，这个7头10角兽啊，然后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羔羊征战，羔羊必胜。那么这个最后这个16节所说，你所看见的那10角与兽啊，必恨这淫妇，使他啊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啊。所以这个大淫妇和这个兽啊，必然是衰败啊，必然是衰败，灭亡的这么一条路啊，必然是这么一条路。那约翰到底看见？约翰到底看见？我仔细想，约翰看见人类这种世俗化的发展啊，如果不依靠这个世界世俗化，是一个必然啊。所以我是从这个来讲，那么一个观点啊，来解经的一个观点啊，认为这个大淫妇啊，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这个是谁的观点呢？这不是我的观点啊，这是马丁路德他观点。他认为就是天主教啊，天主教和这个国王统治合一的时候，产生了中世纪黑暗的啊。那么其实老约翰写这个的时候，他怎么不知道怎么后面会有什么天主教的？他哪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说这个就是特指。天主教，但是这个事情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为什么是必然？大淫妇是什么？是一种私产，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流行啊，所以才会上面说，他这个喝醉了圣徒的血啊，喝饱了还不算啊，要喝醉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吞噬啊，它是一个吞噬，它是一个诱惑，它是一个思潮啊。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从这个天主教啊以及其他的宗教，我们都可以看啊，在欧洲的这个天主教，当它君士坦丁堡政教合一了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产生黑暗。虽然它是源于基督教，但是它这个大与父和这个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可以吞噬，哪怕是神的子女的血一样被吞噬啊，是的，不讲的吞噬。所以我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啊，可以说文艺复兴以后到后面的话，整个的这个民主制度的产生跟发展的话，啊，基本上是对政教合一的批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建立民主制度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国家是绝对禁止政教合一，因为是大受的合作啊，所以这些君王都会怎么样？利用一个什么？利用一个宗教性，利用一个思想，利用一个思潮，怎么样巩固它？这个是必然的啊！就像我们当时讲的这个社会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黑帮呢？这是必然的，因为出现黑帮的时候，你犯罪了，我也犯罪，我们就安全了。这不是在神，是从人类社会产生的，这不是从神，这不是由人。你也犯罪，我也犯罪，哎呀，太好了，我们一样同流合污嘛。这是官场现实记录的这个绝对揭露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怎么样，除了这个天主教和这个君王合二为一了以后产生黑暗的统治。我们看看佛教嘛，藏传佛教，其实在西藏还是很落后的时候，藏传佛教是非常黑暗的统治，是非常黑暗的统治。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看电影，西藏的这电影都是西藏。那喇嘛的地位比那个比国王高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像伊斯兰教，它也一样。如果是政教合一的，目前大部分的伊斯兰国家还是政教来合一的，那么就会产生比较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政教合一其实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怎么样，必然会产生，但是达到一定黑暗的时候，必然会被崩溃。那崩溃就完了吗？问题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约翰看到这个政教合一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崩溃了以后，是不是就新天新地呢？不对啊，我是感觉这个后政教合一以后啊，民粹主义和这个世俗化，也就是敌基督啊，它会继续的来临行啊，继续的来临行。那么包括我们所讲的，刚才所讲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呢，它是必然来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家庭不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运行的时候，那子女看到的就是父母天天在吵架啊，父母很多在离婚，我干嘛还要啊？一个人过得挺好啊，自然而然的产生这个，他没有错啊，这是一个社会使然啊。那么对于我们是基督徒的会怎么？我们这是基督徒的，必然要相信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神的国度也必然会降临，那个大淫妇跟兽怎么样也必然会消亡，也必然会神的审判会来到，那么我们会啊。所以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啊，解决的方法现在啊有这么一些的方法，看看效果怎么样，按照世人的方法来解决。那么最近中国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课外辅导全部是 illegal， 现在被定义为课外辅导是 illegal。 像那个我们以前经常考托考绩的这个新东方啊，被定义为这个 illegal， 要让他们要变成 non-profit 啊，所有的这老师不允许去课外去辅导上英语的。 外教不允许招，不允许招外教啊，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打击怎么样？打击这个托儿有事了。台湾也很厉害，这个读夜校很流行的，没有考上这大学都去读夜校啊。那我估计在大陆这个夜校要关门了，夜校都得要关门。啊、他想了这么一招，大家觉得这一招会有效？啊，他会暗地里搞是吧？你明面不让我搞公司，我在暗地里搞，对不对？啊，第二个，我看见房价太高了。中国的这个房价就是一般人工作要工作到100岁不吃不喝啊，你如果能不能像这个西方的国家给他加房产税什么，把这个大家不要去炒房，这个房价下来是不是会好呢？我们也看到德国做得非常好，哪怕台湾也没做那么好，香港也没做那么好，这地税太低了，那大家拼命炒，对吧？那地税太低嘛，拼命炒。而你在西方啊、在美国这地税比较是你房价的2%，现金的你2%，这样一加以后怎么样？美国平均100年一年的增长1%都不到。德国更糟糕，德国的话完全是强制性房子的这个策略措施根本无法去炒。我到德国去，到这个杜塞多尔，我的这个博士后这个 visiting professor 说，呀，这两年那个读书倒是进来人很多啊。哎，我说那是不是要炒房呢？没人炒，房价不会上涨，因为德国有强行的这个限制。怎么样？房价低，德国的生育率怎么样？很低。哎，你说奇怪了，这个房价太高，房价让大家都避孕了嘛？那怎么把房价弄下来还不行？世俗，这个是后政教合一的统治时代以后的世俗化。那能不能鼓励生育，给予奖励？像现在打疫苗一样，生一个娃，比如说给这个100万啊，我们这样试试看能不能行？结果是不行。德国已经很好，德国男生啊，这个丈夫啊，如果太太生孩子以后，丈夫的产假一年。带薪的啊，政府给发钱了啊，那有没有100万啊？但是没有100万的，但是换成人民币可能也差不多了吧。所以奖励怎么样？没有用啊。所以这个难题能不能解决？这个是没有太多的时候讲这个，但是我非常推荐这一套啊。当时你和他离开的时候，我也是说建议。他们也是等于是初步的住到一起去了。我的推荐这么一套这个牵手体啊，当时在同僚离开的时候，我就到这个使者这书房去买了一套回来，就给他看。其实这个难题只能到我们用基督的信仰啊来改变，必须要逆水行舟，从怎么样？从这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变成到利他主义。这个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都利己的话，我说我过得舒服就好，我干嘛要找一个人来？那我如果是结了婚了，我干嘛还要再找一个人，再找两个人来烦我 ？OK， 像邓峰刚刚有小宝宝是吧？你会不会有这想法？怎么又来一个人来烦我？我一个已经够烦了，两个人不是要烦死了，三个人我简直要跳楼了。我们从利己主义变到利他，这个只有在基督信仰才能做到。所以我们要坚信啊，神的审判必然会来，神的天国必然会降临。我们在这个世上属世的世上能做的事情是怎样利他人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所做的非常多的事情，像邓鹏要去接新生。这个我们接 Grace 奶奶来，我们都是怎么样利他主义啊？如果能够有利他主义的话，那我们这个天国自然会降啊。所以这个世界的发展变成那个大音符，发展到非常的猛烈 那我们基督徒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这个猛烈的世界、世俗化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做我们能尽的本分。那么这一套啊，是寇双牧师的一个访谈啊，他是李承安跟冯志梅啊两个资深的婚姻有辅导员啊都讲的。那么我这里没时间去展开，这里就是完全是回到我们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合一的婚姻啊，是包括神的祝福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成二人的一体。那婚姻的蓝图和目的，婚姻的目的是神设立给我们，不是神设立给我们的什么坟墓啊，大家都会说婚姻是什么？爱情的坟墓。如果我们那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找了一个人来烦我，这个找一个人来烦我，找了一个人让我来伺候，找了一个人来烦我，世俗的生活。但是神设立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让我们通过婚姻认识神。啊，我们开始唱的诗歌，神呢，神就是爱。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爱？给不出什么爱来的话，你以为你给这个世界能给出什么？你给人的爱是虚假，是在弥留上面，是在电视上面的虚假。回到家里后，面具摘掉，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Amazon Jungle， 是吧？那么第二个是让我们要经历爱，要经历爱，通过婚姻家庭的生活去经历这个爱。啊，这个爱我们又唱的爱是什么？恒久忍耐。那你说天哪，爱要是恒久忍耐的话，我宁可不要。要让我恒久忍耐，我就是受不了了，啊，是吧？所以经历了，经历了恒久忍耐，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十五天的传奇啊，那不是基督徒的非常想传福音啊。那么想传福音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个传承，是为了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传承，是让大家更多的得到有福音的人，跟我们家人一样，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能有十五天的传承。那么也是婚姻是人类最高级别的交流和互动。那么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也是什么？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啊，能够人类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称霸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啊。这个我是看到一个关于医学的这上面讲，因为一夫一妻制的话，阻止了性病的传播啊，阻止了非常邪恶的东西的，由此而产生问题啊，所以。这个神制定的啊，绝对是对我们是最好的啊。那么包括我们最后在婚姻生活当中经历爱这样的一个技巧啊，包括怎么样去沟通啊。很多时候夫妻吵架怎么样，冷战，妻子怎么样，回娘家，怎么样，不沟通，一定要沟通。那么有冲突的怎么样，要化解。丈夫要尽到丈夫的责任，妻子要尽到妻子的责任，所以这个牵手前我看过很多遍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是用圣经的利他主义，用我们基督的信仰来与怎么样与大能人寿来争斗，跟这个世俗化来征战。好，那我们今天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讲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圣经是神给我们的预言预知，但是圣经的问题就在这里，你自己拿起这本书读十遍你也搞不清楚，我们必须大家在一起 有很多人去探讨预备的事情。根据圣经的预兆，我们就自然会明白老约翰和我们所讲的大有符合受巴比伦城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好，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分享诗歌啊。好，亲爱的主天父啊，这是我们今天利用这个话题这个世界上可能世人看起来是一个难题的事情，但是让我们通过这个来看见，看见你给我们设立的是美好的，看见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蓝图是让我们来认识你，经历爱，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你的里面能够与我们的配偶也好，能够真正的是合二为一也让我们真是把属天的传承能够传承下去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心间心地必然会到达，我们的新耶路撒冷心腹必然得胜，基督耶稣也必然通过他所流的宝血就是得胜一切的黑暗让我们在这里无论是在婚姻家庭，无论是在职场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真是彰显你的荣耀，你掌管一切，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就先可以关了。诗歌的话，请登台。我这里。